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2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将制裁移民庇护地，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审核奥巴马时期的气候政策，环保团体准备反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二任期即将开始了，他的反腐挑战继续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乌克兰成功拍卖了一尊巨大的列宁塑像，而列宁是十月革命的领袖，塑像被拍卖刚好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中国证实李明哲受到司法调查，台湾民进党立委要求中国立刻放人。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首先为您播报一组最新的国际消息。叙利亚政府和反对阿萨德总统的力量达成协议，从被双方分别围困的城镇疏散平民。几年以来，反政府武装围困了叙利亚西北部的富阿和凯夫拉雅，亲政府力量围困了大马士革附近的扎巴达尼以及马达亚。关注叙利亚6年冲突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撤出平民的行动定于4月4号开始，协议还包括在这些城镇停火。人权瞭望台说，这些地区星期三局势平静。这4座城镇曾经包括在以前的疏散平民和运送人道救援的协议当中。联合国跟救援机构时常抱怨说，尽管协议达成，但是有时候仍然无法进入这些城镇。联合国一再呼吁叙利亚各派武装停止使用围困的战术。西屋电器依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条，星期三申请破产保护。西屋电器说需要进行重组，因为核电站项目面临资金和建造的挑战。西屋电器一直疲于应对核电站项目的预算超支和工期的拖延。西屋电器的母公司东芝2月就发出警告，说西屋电器的总估计值需要减少大约60亿美元。东芝在有关破产保护申请的声明中说，母公司和西屋电器正在一起跟2个核电站厂址的所有人商谈建筑工程如何继续进行。西屋电器有8个 AP1000 核电站正在美国跟中国建造。西屋电器星期三说，跟8个核电站所有人都有继续施工的协议。西屋电器在一份声明中说，申请破产保护不影响西屋公司在亚洲、欧洲、中东以及非洲的运作。有人在非洲中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现了2名失踪的联合国调查人员和他们翻译的尸体。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发言人门德周二表示，有人在中开塞省的莫约河边的一个地点发现了迈克尔·夏普、扎伊达·卡塔兰还有贝图·特拉特什他们的遗体。发言人门德告诉美国之音的对非洲法语广播说，扎伊达·卡塔兰被砍头。迈克尔·夏普是美国公民，卡塔兰是瑞典公民，他们被联合国派到省会卡南加南边的一个村庄调查当地据说有侵犯人权的活动。他们在3月12号失踪，失踪的还有他们的刚果翻译还有其他3名刚果人。联合国在刚果的代表团在他们失踪的当天就开始寻找，但是目前没有人出面为屠杀承担责任。当局还没有找到司机的尸体，另外2名人驾驶摩托车人的尸体也还没有找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有关于美国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发出警告，他说那些为移民犯罪者提供庇护让他们得以不被遣返的城市和州可能会被削减联邦拨款。塞申斯星期一呼吁美国公民遵守美国的移民法，但是呢，美国行政当局推行严厉的打击无证移民措施受到普遍的抵抗， 很多美国人认为那些措施不人道。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就此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各地发生一些零星的示威，抗议将移民递解出境。一些政界人士公开表示不赞同驱逐移民。
这让我们的社区感到恐惧，移民社区和非移民社区都恐惧，因为这让我们感受到受到了攻击。这是总司令川普把墨西哥人称作强奸犯和犯罪分子之后发生的事情。
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的包括学校、教会和许多城市。在纽约布法罗市的这所基督教教堂也为无证移民提供庇护。
我们要敞开我们的门，我们要提供住所、食品和生活设施，让他们可以感到安全和平安。
但是司法部长星期一提醒美国人说，不把那些被判有罪的外国人，那些因为某些罪行而被拘留的人遣送出去，会有严重后果。
Moreover,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ill require...
而且司法部将要求各个寻求司法部拨款的司法管辖区证明他们遵守了美国1373号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拨款。
丧失联邦政府资金的可能性促使一些城市放弃他们的庇护移民政策。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再庇护移民了，因为我们不想损失我们的联邦资金以及将来可能得到的资金。
但是塞申斯做出的上述宣布所引起的反应不是完全一致的。在与美国首都华盛顿接壤的马里兰州正在审议一项法案，使整个州为移民提供庇护。
我恳请马里兰州人民理解，这种做法将使马里兰州面临更大的暴力和犯罪的风险，这不是好政策。
川普总统上个月对美国国会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呼应美国人民的要求，加强移民执法和边界保卫。
我
们最终执行我们的移民法，就会提高工资，帮助失业的人，节省上百亿美元，使我们的社区对所有的人都更安全。
美国司法部长说，那些试图保护犯有攻击、破门而入、贩毒、抢钱和谋杀罪的司法管辖区，使整个社区，包括移民社区，面临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目前陷入困境的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主席努内斯，他拒绝辞职，并且停止了委员会本周的工作。这给国会两党就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的初步调查工作带来疑问。努内斯取消了跟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还有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杰斯的闭门会议，这加深了民主党人的不满。他们说，上个星期鲁内斯的行为已经损害了他的信誉，破坏了他领导调查的能力。鲁内斯的发言人说，鲁内斯在白宫遇到一名消息人士之后呢，在上个星期透露川普总统曾经受到偶然的监视。这名发言人补充说，鲁内斯希望到一个安全地方附近，可以审阅消息来源提供的资讯。鲁内斯透露这个消息之后，导致一些民主党人要求他远离有关俄罗斯的调查。但是鲁内斯星期二在国会山对一小群记者说，我干嘛要退出呢？他补充说，每件事情都在正常的推进。但是民主党人表示，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停滞了。委员会中的一名民主党人埃里克·斯沃尔威尔就说，鲁内斯应该跟委员会所有成员见面来缓和这个局面。鲁内斯他没有透露提供给他消息人士的身份。鲁内斯上个星期跟记者还有川普讨论了那些材料，但是没有知会另外21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使得民主党人质疑他的信誉。鲁内斯后来向委员会道歉，他星期二对美国之音介绍他努力向委员会其他成员通报时，坚持表示他跟其他成员的关系良好，有关俄罗斯调查正向前发展。在另外一方面，白宫高级幕僚贾里德·库什纳同意就去年总统竞选还有过渡期间跟俄罗斯官员见面这个事情接受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问讯。此外呢，川普总统还给这位年轻的只有36岁的女婿又增加了一项重大任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与川普的女儿伊万卡结婚的第二代房地产投资商贾里德·库什纳将领导白宫新成立的美国创新办公室。创新办公室会试图让联邦政府的运作更像有效率的企业经营。这个新办公室将设在执掌大权的白宫西厢，其成员大都曾在微软、通用汽车以及高盛投资银行等公司担任高级主管。在星期一的白宫例行简报会上，新闻秘书没有理会媒体对新涉足政府管理的36岁的库什纳是否有资格领导创新办公室提出的质疑。库什纳负责的重要工作包括中东和平进程，并担任他的岳父在中国和墨西哥等国家问题上的重要顾问。
如果你确实与政府打过交道，看到政府的部分运作是多么过时和不现代化，就知道它不是在为美国人民服务，许多部门不是为他们本应服务的对象工作。我认为探讨如何能够产生不同的效果，尤其是如何采购技术，是十分重要的。
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哈佛肯尼迪学院的民主治理与创新中心教授史蒂芬·戈德史密斯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有官僚主义的问题、国会的问题和复杂的问题，不过在政府最高层面努力推动创新，看来也得到最高层的支持，我认为会带来有实际作为的希望。
根据刚刚发布的命令，这个新办公室旨在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创造就业机会。有关官员表示，创新办公室还将就如何实现政府职能私有化提出建议。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川普总统准备要推翻奥巴马政府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川普星期二签署行政令，把矛头对准发电厂有害气体排放的规定跟其他政策。川普政府表示，那些规则跟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环保团体则表示，川普无视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他们准备就此来反击川普的政策。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所做的报道。
川普总统下令改写，目的在于削减美国发电厂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法规。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就业。
或许没有哪一项法规像这种对美国工业的扼杀性限制一样威胁我们的矿工、发电厂工人和公司。
川普的行政令也解除了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生产的限制性法规，并在其他联邦政府法规中降低了气候变化的角色。在签署上述行政令之前，川普已经签署行政令审核奥巴马政府对汽车燃料效率的严格标准。在他提出的预算中，川普对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气候变化项目都实行削减。
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我想总统相当直截了当，我们不会在这方面花钱了，我们认为这是浪费钱。
川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跟科学界的共识相左。科学界认为，人类释放的温室效应气体正在使全球气候变暖，威胁人类生存环境。
最高法院已经三次作出裁决，判定环境保护署根据清洁空气法有权利和责任应对气候变化威胁。
美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如今将不得不拟定新的规则来取代川普总统取消的法规。环保团体将对川普的相关行政令提出法律诉讼。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的第一个五年任期就即将结束，第二个任期即将开始。那么习近平任期内最为鲜明的反腐运动到底能够走多远？这当中他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呢？美国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贪腐问题的学者魏德岸，不久前他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就分享了他自己的观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可以查证的中国政府提供的资料，自4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反腐败运动以来，将近100万名中国官员被查办。 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看起来比其前任们发动的类似运动更加持久，也更有力度，到现在为止也看不出结束的迹象。他引用其他观察人士的话说，其实反腐败并不是一场运动，而是现在中国的新常态。魏德安同时表示，尽管如此，反腐败的高峰已经过去。他认为这个高峰期出现在2014年的12月到2015年的3月期间，也就是大老虎落网较多的时候。自那以后，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被查办的贪腐案件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魏德安说，习近平的反腐措施并没有大幅度的降低中国的腐败现象，最多可以说他将腐败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反腐在中国官员当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害怕。由于反腐败运动的开展，在中国一度令人向往的公务员的职位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具有吸引力。但是魏德安说，鉴于腐败在中共官员干部当中的普遍存在，习近平及其政治盟友王岐山的反腐运动正面临着四大挑战。他说，第一，就是他们需要继续限制行政审批的程序，限制决策者的独断权，以减少腐败的机会。第二，他们需要缩小政府官员与私营部门成员之间的工资差距。魏德安说，虽然高薪不一定能够养廉，但是只要官员们的工资普遍很低，而同时他们又控制着有价资产，那么让他们抵制诱惑就非常困难。魏德安说，习近平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人那么容易接受贿赂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从贿赂中收受的钱财要远远高于他们的正式工资。他说，
It's not just temptation. It's, I think there's a real pressure. Chinese parents want their kids to go to good universities.
这不仅仅是诱惑的问题，中国官员们确实面临压力。他说，中国父母希望他们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去好的大学。他们希望子女进哈佛、剑桥，希望他们获得生活的机会。而如果获得财富的唯一手段是从商人手里接受钱财的话，就会产生问题。
魏德安说，如何解决权力和财富的重叠是习近平和王岐山要面临的第三个挑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时候。他说，中共对这个问题一直在回避。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Deng Xiaoping gave to China when he initiated economic reform is he spawned a new class of super rich people.
There is this entire new class that didn't exist. The Deng Xiaoping's reform has given a result to the world. Literally, money to burn. They are really rich. They are really rich. They are really rich. They are really rich. They are really rich.
魏德安说，2002年，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用三个代表来将这些经济新贵们纳入政治体系，但是中国仍然没有一个操守体系来规定和规范权力和金钱的互动，这样的结果滋生了腐败文化。他说，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这样的腐败可能可以容忍，但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变缓，如果再不制定操守准则来规范精英们的行动，这样的腐败文化最终会拖累经济的发展。魏德安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应该制定某种赦免的机制，对贪腐官员们既往不咎，这是西王的第四个挑战。魏德安说，在这里赦免的意思是允许腐败官员与过去告别，在处理新的政务当中少些腐败。他说，如果腐败已经成为中国官场当中无处不在的病状，那么继续毫无差别的积极的反腐可能会对党国造成严重影响，并可能动摇中共的政治体制的上部结构，因为习近平不可能查办所有的官员。魏德安说，在已经成功的将将近200只大老虎和数千只中等的山猫以及数十万的小苍蝇收入囊中之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可以考虑如何宣布胜利，把现在的反腐变成真的新常态，在加强反腐工作的同时也不影响党和国家的正常运作。习近平的反腐成效显著，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他打击政治对手的一个手段。但是魏德安却不这么认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He's trying to achieve multiple things at once. On the one level, it's useful
for taking out. 从某个层面上来说，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确实非常有用。重要的是你要看他打击的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还是一种政治迫害。你可以看到，与其说周永康是某个对立派别的领导人，不如说他是强盗团伙的头目。
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说，如果习近平必须要向公众展示他的决心和能力，他必须除掉大老虎，除掉周永康、徐才厚、郭步雄等。他说，从打击政治对手、消除对立的政治派别的角度来说，习近平并不是在消除不同的政治派别。第二，那些被他打倒的人不是和大人物有联系，就是自己真正的涉及了犯罪行为。不过魏德案也提到，除非习近平自己的圈子里有人因为贪腐被追查，否则习近平也很难洗去借反腐消除异己的看法。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军方有一位高级官员表示，驻吉布提军营的美国军人正在积极地跟中国军队互动，希望在附近的中国军事基地建成以后呢，继续谋求跟中方合作。稍早前，这位指挥官对中国在美军基地附近设立军事基地表示关切。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非洲司令部司令瓦尔德豪瑟上将星期五在五角大楼说，驻吉布提莱蒙尼尔军营的美军经常邀请中国军人到军营做客和互动。他说，莱蒙尼尔军营与正在修建的中国军事基地相隔只有几英里，双方都在适应对方的存在。
We're both learning as that goes, but I think to
他说，我们都在随时学习如何相处，但我认为与他们建立关系，努力尽可能跟他们合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做法，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今年三月初，瓦尔德豪瑟上将到国会参议院军委会作证，对中国将他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建在美军驻吉布提的军营附近深表关切，并向吉布提总统表达了美方的忧虑。莱蒙尼尔军营是美军在非洲最大的军事基地，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东非地区实施敏感反恐行动的大本营。中国称，在吉布提建立军事设施主要是为在附近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非洲维和及人道救援等使命的中国军队提供休整补给。吉布提位于非洲之角，是地中海、红海、通往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扼守中东石油海上运输一条主要通道。前美国海军作战部长、退休海军上将拉夫黑德去年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在吉布提建设军事设施可能有战略用意。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的拉夫黑德说，中国在吉布提设立后勤基地，并谋求在印度洋地区设立其他类似设施，这使中国能更有效、更常态化地在这一地区部署军队，从而改变印度洋地区的安全格局。美国海军军事学院的彼得·达顿教授说，中国在建成吉布提基地之后，可能会先注重维和与人道救援行动，等到人们逐渐适应了它的存在之后，会不断增派军舰，保护自己在这一广大地区的商业和安全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已经被拆除的一尊巨大列宁塑像最近呢，在乌克兰被成功的拍卖，当地政府很满意拍卖的结果，并且把所得捐给了市政建设。列宁是十月革命领袖，列宁的塑像被拍卖刚好是十月革命100周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西部的乔普市政府说，在3月17日当地举行的列宁塑像拍卖活动中，市政府把一尊4米多高的列宁塑像以254000乌克兰格里夫纳的价格卖给了一名匿名人士，这笔数目相当于大约9300美元。乔普市议会说，这是乌克兰首次举行的列宁像拍卖活动，他们满意拍卖结果，拍卖所得收入可补充城市预算， 将被用于当地的市政建设。这次拍卖活动仅有一名买主参加，价格也是初始的报价。这尊由铜铸造的列宁塑像重量接近4吨，过去长期树立在乔普市中心，后来列宁塑像被转移到了当地的老兵中心。在乌克兰的去共产主义法生效之后，列宁塑像被拆除。乌克兰2013年末到2014年春季爆发了广场革命，示威民众在2013年12月首先推倒了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列宁塑像。那尊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树立在舍甫琴科大街上的列宁塑像，在乌克兰的国歌声中被推倒敲碎。广场革命后新选出的乌克兰议会2015年通过并实施去共产主义法，乌克兰全国同时掀起了推倒列宁像的浪潮。许多由共产党人命名的乡村、居民点、街道、区、城市甚至州也被重新命名。去年10月，乌克兰境内的最后一尊列宁像被推倒。那些被推倒的列宁像，有的被敲碎，有的当作非金属被送入融化炉中。乔普市的列宁塑像的命运获得了较好的结局。有乌克兰媒体报道，乔普市与匈牙利相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郊外坐落着集权专制博物馆，过去曾经讨论过匈牙利人士买走列宁塑像的可能。但在乔普市的拍卖活动中，那位匿名买主拒绝透露身份，也没有透露买走列宁像的动机以及将如何处理和利用列宁塑像。列宁曾被称作世界无产阶级领袖。乌克兰拍卖列宁像恰逢今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100年前的3月，俄国爆发2月革命，推翻沙皇，组建临时政府。当时被通缉在瑞士流亡的列宁正与德国合作，稍后在德国的帮助之下，于1917年4月秘密返回俄国。俄国爆发革命，当时也让列宁特别意外。作为一次大战中俄国的交战国，德国当时认为列宁有利用价值，希望借助列宁让俄国退出战争。研究十月革命的作家邦达廖夫说，目前列宁不像斯大林那样特别被人们关注。邦达廖夫说，十月革命基本由列宁和特洛斯基两人领导，但特洛斯基在俄罗斯已被完全忘记，许多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特洛斯基是谁，列宁也逐渐被人遗忘，人们仅知道他是十月革命的领袖。邦达廖夫说，斯大林与希特勒能相提并论，都犯下了巨大的反人类罪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经历了大清洗和政治迫害，并实现了工业化和赢得二次大战。如果把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迁走，或是重新树立斯大林像，都会冲击社会，引起巨大争议。而相比之下，推倒列宁像，甚至把列宁的遗体从红场的列宁墓中搬走下葬，都不太可能引起社会的震动。俄罗斯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列宁在100年前曾积极鼓吹红色恐怖，呼吁严厉镇压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批评者。作家邦达廖夫认为，列宁在位的时间并不长，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不少主张政策后来都由斯大林实施完成。俄罗斯共产党仍然称赞列宁、斯大林以及十月革命，谴责乌克兰推倒列宁像和去共产主义化活动。许多乌克兰人认为，列宁塑像象征着野蛮、落后、暴力和红色恐怖，以及苏联和俄罗斯的占领。乌克兰的博客作家斯杰伯里年科说，对于非金属来说，乔普市的列宁塑像卖出了不错的价钱，但如果列宁对共产党人来说如果真的非常重要，共产党人士完全可以参加拍卖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日本民粹主义政客桥下彻，他星期一在一个公开演讲里面表示，日本民众并不认为美国会为日本而战。下面请听丽亚的报道。
一度被认为是日本未来首相潜在人选的前大阪府知事桥下彻，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表示，日本政界人士对川普总统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后再次承诺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以及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他说，日本普通的民众对这个联合声明并不是毫无疑问的接受。他说，第三代日本人，一般的老百姓对这个联合声明反应很平静。你想想看，美国人真的准备为保护日本而进行一场核战争吗？他们说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但他们真的做好了这样做的准备吗？他们真的会让他们的军人为日本尖阁列岛这些小岛而流血牺牲吗？这位自称非常了解日本一般老百姓想法的民粹主义者说，日本民众在设身处地地为美国人着想时会想，日本人也不会为美国的一些小岛而流血牺牲，也不会为美国人而战。那么既然日本人不会为美国人而战的话，美国人为什么要为日本人流血牺牲呢？乔谢彻还认为，美国政界中的很多人存在一个误解，即安倍推动的新国安法使得美日两国处于共同防御的状态，而事实是这项新的立法只是确认日本有限的集体自卫权，并在这个范畴内对美国提供协助。乔谢彻说，由于受到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日本并不能为美国而战，也不能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等形成威慑，因此日本需要改变他的看法，为同盟做出更多的贡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改变日本人的想法，使美日两国人民加深对各自的信任，从而能够共同作战。在2008年成为日本最年轻的知事，并在2011年当选为大阪市市长的桥下彻说，由于改变民众的想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美日双方必须采取一个新的途径，即必须有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来推动日本国内的改革。在他看来，川普总统对日本提出的加强自卫能力以及更多的分担防务开支等要求，对日本其实是一件好事。他说，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实际上对我们有好处，他们应当引发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情况，思考保卫另一个国家是怎么一回事，以及让另外一个国家保卫我们是怎么一回事。这使得我们第一次思考为另外一个国家而战的问题，我认为这很重要。现年47岁的桥下彻在2010年共同创办了日本维新会，这个政党目前是日本国会的第二大反对党。桥下彻的这次访美显然是为了提升他退出政坛后不断减弱的关注度。在访美期间，除了计划与川普总统的首席策略师班农以及其他高级顾问会面以外，他还要与美国的学术界人士进行广泛的交流，包括在智库发表公开演讲。他在国际战略与研究中心的这次演讲是他在美国发表的第一个主要的讲话。2013年，乔下彻因其有关慰安妇的言论引起公愤，而不得不取消他对美国的访问。他当时对媒体说，慰安妇为缓解军人的压力承担了一种必要的角色。他说，当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而你又想为这些情绪紧张的士兵提供一个休息的场所，显而易见，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要举行峰会，有观察人士认为台湾议题可能在川习会当中被提出来讨论，华盛顿可以借这个机会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加强跟台湾的安全关系。现在包括议员还有专家在内一些人士就建议川普政府邀请台湾参加2年1度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并且取消对中国的邀请。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赫上星期在国家利益网站发表评论，认为美国应该面对中国的海洋霸道行为，取消对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多国演习的邀请，不要再让中国参加2018年的演习， 应该改为邀请台湾参加。约赫说，中国在2014年首度受邀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时，当时中国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建设岛礁，但是在这些挑衅的海洋活动还在持续进行时，中国仍然在2016年受邀参加演习。约赫认为，中国的侵略性作为不应受到奖励，美国的军事外交应该反映自己的战略优先顺序。约赫的建议得到一些军事安全专家的呼应。上星期，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台安全关系的座谈会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认为，中国军备快速扩张，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也在不断加大。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的规范下，有许多手段可以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御。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演也是其中之一。易思安说，
Many of the navies of Asia and of the world would really appreciate。
区域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海军都会感谢美国，让他们能在夏威夷的演习场合正式和台湾海军互动，否则他们不会有这种机会。未来几年，他们的船舰有可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或西太平洋偶遇，这是一个极佳的机会，让这些海军彼此认识，发展未来合作的形态。这种合作在中国对周边海域的挑衅作为下极为必要。
哈德逊研究所安全事务专家施奈德也认为，美国应该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他说，中国一向拒绝让台湾参加任何中国有参与的国际军事活动，不过像环太平洋演习的机会对于提升台湾军事专业教育和训练水平非常重要。他希望川普政府能让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施奈德说，
环太平洋演习是许多台湾被拒绝参加的活动之一，台湾的专业军事教育和训练质量会因此而减低。即便美国因为某种政治和外交理由而不邀请台湾参加这个演习，美国都应该知道，军事教育和训练是美国对台转移武器装备过程中最被忽略的一环。美国应该在这个彼此都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决定让台湾参加这个军演。
施奈德说，美中之间的三项公报、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已经为美国如何应对台海安全挑战提供足够的可行框架。面对中国崛起，对台湾军事威胁不断加大，美国应该重新考虑对台湾转移国防技术的问题。在台湾水下作战与核武能力仍然薄弱的情况下，美国应该协助台湾发展潜舰计划。他还建议台湾利用新科技，例如水下无人潜航器，来发展新的水下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面对中国展示了武器所预示的严重威胁，现在台湾呢采取了双管齐下，也就是一方面寻求美国军售，一方面自行研制新型武器。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消息。
台湾海军上星期和当地两家公司签署了在今后四年里研制潜艇的谅解备忘录。台湾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虽然最终的价格还没有敲定，但最后的价格可能会达到8500万美元。潜艇是对付强大对手的理想武器。台湾之所以产生自制潜水艇的雄心，部分原因是中国向其他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台湾媒体上星期援引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话说，潜艇项目是建立独立国防工业整体计划中最具挑战的部分。台湾海军目前有两艘在上世纪80年代从荷兰购买的建龙级潜艇，还有两艘1946年制造的加皮级潜艇。据全球火力网站统计，中国军力居全球第三，台湾居第19位。台湾国防部发言人说， 海军尚未在星期二签署的协议中确定订购潜艇的数量。台湾立法委员李俊毅说，
台湾因为过去造游艇的技术非常好，那我们希望利用国建国造，一方面是鼓励国内的产业，那一方面对台湾的国防工业也有一定的注意。
另一方面，据华盛顿的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会在今年上半年批准对台出售一批先进武器。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尤诗雅说，撇开具体的案例，根据美国的长期政策，美国对台军售是以对台湾防务需求的评估为基础的。立委李俊毅说，
防卫性的武器对台湾的安全有注意的，我们都希望，我们也都欢迎，那我们也希望美国跟台湾在这个军事交流可以更密切，我们都希望美国可以尽快的通过，然后让台湾赶快来准备。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星期一说，政府将敦促华盛顿批准军售。美国前奥巴马政府在去年12月拒绝了对台军售案，一些分析人士估计川普至少会为军售案开绿灯。一些媒体在华盛顿的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在下一个军售案中向台湾提供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反舰导弹。在台湾为一家美国政治咨询机构工作的分析人士方安格说，到了做决定的时候，奥巴马政府决定不卖，现在川普政府正在以合理而适当的速度采取跟进行动。他说，更需要问的问题是下一步该做什么，因为现在做的只是批准早已在台面上已经讨论过的问题。中国对于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都很愤怒，尤其是美国。台湾期待川普是因为他去年12月冒着激怒中国的危险同蔡英文通了电话，他的属下对北京在海上的军事扩张采取了强硬路线。当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批准了64亿美元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短期切断了同美国的一些交流。美国在2015年宣布另一批18.3亿美元对台军售的时候，中国向美国在北京的使馆正式提出抗议。一些人认为，奥巴马在去年12月否定对台军售是为了对中国示好，而川普批准对台军售可能会刺激中国取消在朝核问题上的任何合作。中国海军唯一的航母辽宁号去年12月和1月份在台湾附近游弋，让台湾人感到震撼。毕竟台湾距离中国最近的地点只有160公里。这个月中国13架战机飞越台湾以东的冲绳岛海域，台湾国防部也在密切关注北京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海域建设军事设施的举动。台北政治行动团体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的常务理事顾中华说，
中国现在在南海很多动作，虽然可能不是针对台湾，但是他在很多军备上面他已经越来越强大，那我觉得台湾的民众一定会感觉到说，我们如果在没有自己的一些这样的抵抗的能力的话，我们在谈判的筹码上面就会更减少。
台湾立法机构需要拨专款才能购买美国武器，而分析人士说，中国的威胁在为台湾军购增加民意支持。台湾今年的国防预算是102.4亿美元，占台湾 GDP 的2.05%。美国智囊机构史汀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说，
由于台海局势不仅停滞不前，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恶化，目前是赢得台湾内部对武器采购支持的最好时机，也是在华盛顿赢得同情的最好时机。
美国之音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他的妻子李静瑜，在今天，也就是3月29号下午，在记者会上说，李明哲跟群友来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是无罪的。台湾陆委会希望中国依照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的通报机制进行通报，并且紧速地安排家属探视以及律师会见，来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避免影响当前复杂敏感的两岸关系。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各位群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分享相同皮肤下的心理鸿沟，浅谈港台与大陆分歧的原因， 这个题目我以一个台湾人的角度去剖析两岸三地民众相互频繁交流过程中，台湾跟香港两个地方的民众为什么跟大陆民众间的彼此的冲突越来越多，哪些具体的事件影响了两岸三地的互动。
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星期三下午在记者会上首先播放了李明哲在他的微信群组里长期分享台湾经验的课程的内容。李静瑜说，他先生李明哲是一个人权工作者，20多年来一直是个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人权的人，他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的先生李明哲长期透过网络与群友分享台湾的民主经验，他关怀人权议题，把希望传达到需要温暖的地方，这些行为在文明国家的标准他都是无罪的。
星期三早些时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了媒体对李明哲失踪的提问。
台湾居民李明哲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已接受有关部门调查，目前身体状况良好。
马晓光说，来大陆从事正常活动台胞的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大陆依法治国，不会对台胞随意采取人身限制措施，这一点他请台胞放心。不过他指出，李明哲的案子因为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对他的调查依司法程序在处理。马晓光没有具体回答媒体有关李明哲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也没有说明李明哲目前被关押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尽管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9号在记者会上对李明哲失联案进行了说明，但李明哲失联至今已经11天，中国大陆方面迄今尚未对我方或家属进行通报，也未对李明哲先生失联事件提出具体说明，政府对此表达高度遗憾。陆委会的声明严正表示，中国应立即就李明哲被关押地点所设法令及限制人身自由时间等对外完整说明，并依照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通报机制进行通报，并尽速安排家属探视和律师会见。陆委会说，台湾社会高度关注此案的发展，呼吁大陆方面就本案同台湾方面进行沟通，妥善处理，维护李明哲的正当权益，避免影响当前复杂敏感的两岸关系。陆委会同时希望中国当局给予李明哲适当医疗照顾，确保其身体健康。李明哲出事之前任职的台北文山社区大学校长郑秀娟说，李明哲是个认真负责的工作者，去年2月受聘在学校负责课程的规划，属于行政人员。
李明哲是台湾 NGO 组织的一个进步议题的工作者，他参与的政党的身份只是他过去的一个工作，不管他在哪一个位置，他在做的事情就是长期10年下来，他就是做人权方面的关注。
郑秀娟说，李明哲透过自己的能力做这些人权议题的工作，符合社区大学的理念，值得鼓励。他说，李明哲这次去大陆请的是年假，跟学校没有关系，完全是个人行为。今年42岁的李明哲1999年毕业于台湾文化大学的哲学系，在受聘台北文山社区大学之前，曾经在民间团体工作过几年。李明哲还多年来在民进党做党工，当过民进党立委的助理，并且在民进党中央工作过。据了解，最近几年李明哲每年都要去大陆见通过社交媒体结识的网友，今年除了要会见朋友以外，另外一件要办的事情是为他岳母的病在大陆寻求治疗方法。今年3月19号，李明哲从台北乘飞机经澳门进入中国大陆，此后便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李明哲失踪11天后，中国官方终于出面证实李明哲已经在大陆被关押。台湾司法改革基金会律师高荣志说，中国今年开始实施境外 NGO 管理法，强化对境外 NGO 的监管，他担心中国当局拘押李明哲是杀鸡儆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 NGO 工作者已经从中国境内离开，他们担心他们从事的尽管是公民社会最基本的交流、最基本的活动， 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面，再正常也不过的活动都有可能被罗织入罪。
台湾立法院几名关注人权议题的立法委员，包括尤美女、陈黎曼、古拉斯、蔡宜瑜等，到记者会现场表达他们对李明哲被中国当局关押的关注。尤美女立委说，
如果说在台湾宣扬所谓的民主的这些的理念、人权的价值，那这是一个普世的价值，那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所谓的违反国家安全，那这样我们台湾2300万的人到中国去，随时都一样有可能跟李明哲的命运一样，随时被关押安上违反国家安全罪。
尤美女说，中国既然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理事国，必须要信守联合国人权公约，必须公布逮捕李明哲的罪名、关押的地点，并且要通知李明哲的家属。他说，中国想成为世界的大国、强国，但强国不只是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做文明的大国。蔡宜瑜立委说，李明哲是中国开始实施境外 NGO 管理法后第一个被逮捕的台湾人。他说，如果中国连一个在基层分享民主经验的工作者都不能容忍，怎么堪称一个泱泱大国？李明哲多年来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在通过微信结识一些大陆网友后，曾陆续给这些网友和朋友邮寄一些大陆不能公开出售的书籍。去年八月，李明哲给大陆朋友邮寄的书籍包括《天地翻覆》《从甲午到七七》以及《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等，但是这些书籍并没有到达大陆朋友的手中，而是被大陆当局没收。去年夏天，李明哲的微信账号也被大陆封杀。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玲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公开李明哲被关押的地点，依照国际的标准对李明哲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判，确保李明哲不会受到酷刑和虐待，给予李明哲律师辩护、家属探视以及必要的医疗照顾。他说，如果李明哲没有违反任何中国的法律，中国当局就必须释放李明哲。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英国现在正要启动脱离欧洲联盟的正式程序，而现在呢，苏格兰在寻求从英国独立来举行新公投。苏格兰议会星期二投票决定为是否从英国独立寻求一次新的全民公投，这给苏格兰首席部长，也就是最高立法官员向英国政府提出要求批准这个公投铺平道路。爱丁堡的这个立法机构以69-59的比数同意向英国议会寻求认可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希望在未来两年内，也就是在英国完成脱离28个国家的欧盟之前来举行这一次的全民新公投。英国选民去年是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所谓的英国脱欧公投离开欧盟。伦敦在星期三开始最终退出这个联盟的正式程序。尽管去年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还有北爱尔兰选民的总体投票结果赞成脱离欧盟，可是呢，近1/3的苏格兰选民投票选择留在欧盟。从那以后，斯特金就坚称独立是苏格兰保留跟欧盟正式关系的唯一途径。苏格兰选民在3年前的全民投票中反对从英国独立，但那个时候是在英国可能脱离欧盟议会开始前的几个月。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陆洋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叙利亚政府和反对阿萨德总统的力量达成协议，从被双方分别围困的城镇疏散平民。多年来，反政府武装围困了叙利亚西北部的富阿和凯夫拉雅，亲政府力量围困了大马士革附近的扎巴达尼和马达亚。关注叙利亚六年冲突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撤出平民的行动定于四月四号开始，协议还包括在这些城镇停火。人权瞭望台说，这些地区星期三局势平静。联合国一再呼吁叙利亚各派武装停止使用围困的战术。叙利亚冲突始于2011年3月，当时和平抗议阿萨德总统的示威演变成为暴力冲突，进而发展成为多方冲突的全面内战。联合国说，有1350万叙利亚人急需人道救援，500万难民已经逃离叙利亚。原计划在4月16号到23号在北京国际电影节参加展映的韩国电影被全数取消。电影节的主办方上个星期宣布，有500多部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参加今年的展映。但是据韩国英文媒体阿里郎电视台报道，多部韩国电影被从放映名单上撤销。中国对韩国娱乐产业动手并非出人意料。自韩国与美国宣布联合在韩国境内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后，中国的反韩情绪高涨。韩国中央日报援引一位电影业内人士的话说，北京国际电影节邀请了韩国，但是由于中国当局的命令又搁置了，所以看起来韩国电影不会在电影节上放映。随着中国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停止象牙合法交易，中国的象牙价格急剧的下跌，这种急剧下跌对非洲大象可能是好消息。专家说，中国对象牙的需求把非洲的象推向了灭绝。中国人用象牙雕刻制作装饰品和纪念物。美联社报道说，近年来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象牙贸易。中国星期五将关闭所有的象牙雕刻厂，并且在今年年底之前关闭所有的出售象牙制品的商店。环保组织拯救大象组织发表调查报告说，从2014年到今年2月，中国各地的象牙价格从每公斤2100美元下跌到730美元。报告说，造成中国象牙价格大跌的其他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跌，能够买得起的象牙雕塑等奢侈品的人在减少。西屋电器依据美国联邦破产法第11条星期三申请破产保护。西屋电器说，需要进行重组，因为核电站项目面临资金和建造的挑战。西屋电器一直疲于应对核电站项目的预算超支和工期拖延。西屋电器的母公司东芝二月就发出警告说，西屋电器的总估值需要减到60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